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但以理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四章，这卷书是在以西结书的后面。但以理书第四章是记载尼布加利撒做的另外一个梦，他梦见一棵树极其高大，叶子华美，果子可做食物，有野兽在树荫下，有飞鸟在枝头上。他又梦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砍伐这树，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飞鸟离开，又用铁圈和铜圈箍住树等。那棵树就是代表尼布加利撒和他的帝国，神要尼布加利撒与野兽一起生活七年。这一章圣经的重点是在本章的第十七节，经文说，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我们又讲过，尼布加利撒患上歇斯底里症，他的情绪极度不稳定，有时有甚，有时又非常的暴力。他心中没有平安，因为他活在罪中。但以理曾经劝告他，要他悔改，从罪中转回，归向神，过公义的生活。现在我们看尼布加利撒的梦如何应验，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但以理书》第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但以理书》第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的经文。这事都临到尼布加利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尼布加利撒不理会但以理的警告。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审判没有来到，神是何等的忍耐，但是恶人并不了解神的恩慈和忍耐。尼布加利撒环顾他所建立的帝国，他非常的骄傲，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立的吗？”今天有许多的人正像尼布加利撒王一样，为自己建立小帝国，并且引以为傲。但以理书这一段的经文实在提醒我们，尤其是做传道人的，我们不是在为自己建立什么帝国，我们乃是要建立人的生命。接下去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一 到33节的经文。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勒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勒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尼布加勒撒被赶出皇宫，到野外去生活，神要对付这个人。当尼布加勒撒精神失常的时候，他的帝国也离开他了。在那个时代，精神失常的人是得不到医治的，他们会被赶出离开正常人的社会。按照常理，尼布加勒撒不可能再重得他的王位，但是神应许过他，等他学到了功课之后，神再把王位赐给他。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四章第34节，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勒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万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现在尼布加勒撒恢复理智，他继续的见证神。让我们接着读第35节的经文，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事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尼布加勒撒现在才知道，神掌管万事，他管理这个宇宙，他看这一切临到他身上的事是出于神的旨意，他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四章36跟37节，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加勒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尼布加勒撒的理智恢复之后，他的国位也赐回给他，他的帝国并没有因为他不在王位上而遭到威胁。现在因着他认识了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有加倍的威严和权柄。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讲完了，现在我们继续的讲解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五章的主题是有关巴比伦的倾覆。当但以理先知看到在伯沙撒王的宴席上出现在墙上的字的时候，他预言巴比伦要灭亡。但以理书第五章所记载的事迹发生在前几章圣经之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第四章之后有许多事发生，只是圣经没有记载。这第五章的事迹只是巴比伦的历史中的一段。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但以理书第五章，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 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是谁呢？他如何登上王位呢？前一章的皇帝是尼布加利撒，伯沙撒一直是历史中一位具争论性的人物，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谈他。尼布加利撒死了之后，他唯一的儿子名字叫做以卫米罗达继承他的王位。那大约是在主前561年的时候，后来以卫米罗达被尼加沙利薛谋杀了，尼加沙利薛后来娶了尼布加利撒的女儿为妻，他杀了以卫米罗达之后，就在主前559年左右登上了王位。然后尼加沙利薛的幼子又接续他做王，但是只当了几个月的皇帝就被拿波尼都斯所杀害。拿波尼都斯是尼布加利撒的其中的一位女婿。拿波尼都斯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不过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外面远征，而他的儿子伯沙撒则留在巴比伦做他的摄政王。这一切显示了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是何等的准确。耶利米书第27章第6节第7节说，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都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换句话说，巴比伦帝国还要持续到尼布加利撒的一个儿子的统治，然后到他一个孙子的统治，接着巴比伦帝国就要灭亡，从一个出土的泥制器皿，我们又得到证据，知道关于伯沙撒的事。他的父亲拿波尼都斯为他的儿子向月亮神祈求说，我儿，我心所出的，你要遵从他的神，而不叫自己犯罪。当但以理书第5章所记载的事发生的时候，拿波尼都斯正在战场上，而他儿子伯沙撒则留在巴比伦。我们又会看到伯沙撒赐给但以理国中的一个官位是名列第3，为什么不是排到第2位，仅次于伯沙撒呢？因为伯沙撒自己是位列第2，他的父亲才是真正的皇帝。正当伯沙撒摆设大宴席的时候，也就是第一节这里所提到的，当时马代将军哥巴纳斯正在巴比伦城外围困那城。希腊的历史学家薛卢夫安描述他们如何攻城，马代军队是幼发那底河的其中一道运河改道，使它流回主流，然后使军队在城墙下经过。所以这一章的事迹今天被历史学家证实了，或者我应该说世俗的历史被圣经证实了。我们知道有些历史家有时候是会撒谎的，我们不可以太过于的信赖他们的著作。不过在这里，历史学家的研究与圣经的记载是相吻合的。第5章第1节说， 伯沙沙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可见这一个伯沙沙是何等的傲慢。正当他的城被马岱军队围困的时候，他仍然可以饮酒作乐。也许伯沙沙以为他的城是攻不破的。事实上，巴比伦城墙有15平方里，是由砖制造而成的，它的高度是300尺，它的宽度可以让4辆的马车并排的行进。换句话说，城的顶上有一道马路，城里的粮食跟水的供应可以维持好几年，有一条运河从幼发那里河接连过来，贯穿那座城。伯沙沙的盛宴对外面的敌人可以说是一种藐视的举动，又或者他想激发城里的人的士气。无论怎样，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举行盛大的宴会。今天酒精成了人类普遍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不面对酗酒的问题。伯沙沙王以盛宴款待他的1000个大臣，与他们对面饮酒。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5章第2节跟第3节的经文。伯沙沙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加利沙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这个人不但藐视外头的敌军，他现在更做了一件大胆的事，这事连他的祖父也不敢做的。当尼布加利撒攻陷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异教的君王，他掠夺了耶路撒冷圣殿的器皿。但是后来他认识了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之后，他就把那些器皿收藏好。我相信伯沙沙王在宫中长大，他应该知道那些器皿是不可以拿出来的。可是现在他把他们拿出来，甚至于用来饮酒作乐。这些器皿不再是神圣的器皿了。神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给神使用的，但是伯沙沙却拿出来自己用，也就是大大的对神不恭敬了。今天很多的人也一样对神不恭敬，藐视神。我们会想，为什么神不好好的教训这些人呢？弟兄姐妹，你别着急，神有足够的时间，他有对付这些人的时候，正如他对付伯沙沙一样。伯沙沙知道他的祖父是尊敬神、赞美神的，但是他故意藐视神、亵渎神。箴言书第29章第1节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现在所有在宴席上的人都喝得醺醺大醉，那真是一番放荡不堪的景象。虽然圣经并没有多讲，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好，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5章第4节的经文。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他们用这些器皿来赞美他们的假神，他们以为那是一种的敬拜，实际上他们是在犯罪。 他们披上宗教的外衣，实际上他们正是在亵渎真神。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五节，当时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现在神直接的干预了，他不用梦或者是意象来说话，因为他不想向这一个人说什么。神再也不能够忍受这种侮辱天上神的行为，所以他在墙上写字。坦白的说，我相信在这里写字的那一位神，正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有些人带了一位犯罪的妇人来到耶稣的跟前，耶稣在地上画字，这两位写字的都是同一位神。在约翰福音那里所写的是赦罪的信息，而在这里向伯沙沙所写的是审判的信息，就是伯沙沙王要灭亡的信息，因为他不理会天上的神。好，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六节，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伯沙沙王吓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他刚刚还站起来饮酒作乐了，但是忽然间他的腰骨像脱了节，墙上的字使他大大惊惶。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七节，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则是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我们留意到他说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是非常熟悉当时的情况的。拿波尼都斯才是真正的皇帝，伯沙沙在巴比伦帝国不过是列第二位。接着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八节跟第九节，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虽然伯沙撒的赏赐相当丰厚，但是那些哲士没有办法解除墙上的文字，这是他们第三次的失败。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景，不久前宴席上充满欢笑，可是现在他们都沉寂下来，心里充满了困惑和惊惶。下面的经文就记载太后出来告诉伯沙沙，在国中有一个人是被神的灵所充满，有神的智慧，能够解梦，能够解释谜语的，这个人就是但以理。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但以理如何解释墙上的文字。请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但以理书所记载的事教导我们，我们看见那些骄傲的王，尼布加利沙王、伯沙沙王，他们心存骄傲，他们不敬拜恭敬天上的神的时候，您怎样的击打他们，使他们谦卑下来，或者是灭绝他们。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度、 所有的君王他们的权柄是从你那里而来，是你所设立的，你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主啊，我们赞美您，您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一天你要再来设立国度在这地上，世界上所有的国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一切的国度都过去，你要掌权直到永远。我们赞美你，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所信的这样的一位主必能保守我们到底。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